啊，今天我们看的是《传道书》的第五讲啊，第五讲是讲《传道书》的第五章一整章啊。那之前我们有提到啊，这个《传道书》传道者所罗门啊，他一直在探讨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你探讨人生的意义，讲的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到最后是没有答案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们又存在。那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都不想，啊，哎，我们就是单纯的看着现在的这个事上的事情啊。那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啊。如果既然将来的事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啊，很多人说啊，我们人死了如灯灭啊，人死如灯灭，反正什么都没有啊，那也不在乎。不在乎是我们现在讲不在乎，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嘛。对，可是时候到了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其实还是要面对，这是蛮紧张的啊。所以有一种方式就是说，你就不要去想别的，你就想着现在今生今世这一时这一刻的事情啊，那其他的事情都不要去想啊。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也是比较好的事啊，我们就是要活在当下啊，我们要的就是尽人的本分啊。然后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要想太多，你看，就像存在主义讲的啊，我们只要掌握今天啊，明天的事就不要去想它啊。那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啊？也是嘛，对不对啊？今天的忧虑，今天当就够了嘛，明天有明天的烦恼啊。可是我们跟一些没有神的人，他面对今天的态度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不是要尽我们现在当下的本分啊？我们就是活在现在嘛。那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就是你的盼望只是建立在现今的事情啊。现今可能你忙着做一些事情啊，你有事业有成就，那可是之后呢啊？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常常有时候讲到说很热闹的一个场合啊，比如说演员舞台剧的，或者是怎么样啊，很风光的一个时刻。那过了这段时候呢啊，这个夜幕低垂的时候啊，一切都过去的时候，有没有感觉那种很
宁静，
很好像空的那种感觉啊？我曾经
曲终人散
啊，或者说是现在我们有宴会，大家高高兴兴嘛。然后之后呢，
人走了
的时候，在收碗收拾的时候，哎呀，好安静哦，好孤单，那种感觉又涌上来啊。我以前也是这样，打篮球的时候，哇，很风光。一场比赛冠军决赛的时候，得分得了三十几分，哇啊，很风光。哎，之后呢？哎，人都散会了，散场，最后要关灯啊，然后拿这个球具走掉的时候，哎，怎么好像感觉到，可以体会到那种曲终人散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没有错，我们是要活在当下。可是基督徒啊，我们不只是活在今生今世，我们也是想到什么？想到来生来世，想到未来的啊。那未来的事是很抽象，可是未来的事现在可不可以尝得到呢？其实是可以尝得到啊，你只要在基督里，你生命跟神连接的话啊，你就可以享受到将来的那些事情啊，在主里面的满足的喜乐。可是如果你基督徒啊，你跟神断了线，我们可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却没有跟神有关系？有可能啊，所罗门就是这个例子啊。所以你从所罗门他所写的这些事情上，我们看到他很没有盼望，他的今生他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啊。所以不管你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但是如果你跟神没有关系，你就会想到啊，将来这些事情都是空的啊，所以你会觉得没有意义，没有盼望。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都是付了代价，对不对？做基督徒要不要付代价啊？你付了什么代价？我付的代价，我是撇下一切跟从主。你们呢？你有没有撇下一切跟从主？啊，那跟从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的盼望不在今生今世，对不对？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在来生来世哈。可是我们在今生今世也是可以过得很快乐，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跟一般人一样，啊。我们跟他们没两样，我们努力在工作，我们努力在做一些该做的事情，尽人的本分啊。 可是却没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永生的盼望其实只有在神里面才有啊！你必须跟神连接在一起，你才能够有这个永生的盼望。如果你没有跟神连接在一起，你就不会有永生的盼望。那在哥林多前书哈，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啊，十五章讲到说，我们有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就很可怜啊，因为我们做基督徒已经付了代价啊，已经撇下一切跟重组了嘛啊。那第十九节讲说，啊，十五章十九节，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什么，比众人更可怜了啊，比众人更可怜。其实我们跟他们一样，啊，可是他们可以啊暂时不想这个那些事情啊，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啊，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差别啊。那另外一个说，其实神给我们的应许哈，不是只是在来生，而且是在什么，在今生。但是条件是什么哈？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啊，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讲到有个少年的财主，对不对？少年财主他问耶稣说啊，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对不对？很多宗教也在讲说，哎呀，怎么样子哈，能够进到西方极乐的哈，能够得着好像能够上天堂，我们就想说做什么事情可以上天堂啊？然后耶稣就对他说，在第十六节哈，十九章十六节，有一个少年人，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什么？遵守诫命啊！遵守诫命可不可以得永生？”可以哈，得永生，因为你遵守诫命，你就是在主里面啊，你成为神的百姓，你生命可以连接哈，你跟永生神在一起，你的神是永生神，那就不一样哈。哎，诫命是什么呢？神要我们遵守的是哪些啊？十诫里面啊，讲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孝敬父母等，这些都遵守了。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哈，但是耶稣讲的还更深啊，第二十一节，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啊。所以耶稣是给他一个命令啊，讲的说你愿不愿意真正的啊来跟从我，真的是听从神的话啊。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哈，我们是受造者，他是创造主，如果他对我们下个命令有个要求啊，我们要不要遵行？我们要遵行啊。那他现在给这个少年人的命令是什么？你要不要撇下一切来跟从我啊？然后呢，你就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少年人想一想，算盘打一打，划得来划不来啊？他为什么悠悠愁愁走了啊？产业太多了哈，放不下来，不哈，太多了哈。可是神耶稣给他提供的说，哎，你跟从我的好处多不多？多，你会有什么财宝在天上，对不对？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你可以得着永生，你可以进天国等等，这么好的条件，你要不要？想想看，还是不要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目只是定睛在现今的时代哈，现今的事。所以如果我们定睛在这里说，我们所错过的是什么？错过的就是在天上那永不衰残的产业啊。从现在看起来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太抽象了啊。但是其实这样子比起来，哪一个划得来啊？当然是在天上的划得来嘛啊。可是我们现在就是一直死抓着现在的东西不肯放啊。所以就像有时候你跟小孩子讲一下啊，哎，你把你手上这个糖果给我啊，我给你更多的，他死命都不肯放，对不对？因为他所看到就是这个，他看不到说你给他的应许，我给你一大盒巧克力糖，每天都给你啊，源源不绝的啊，他怎么样？他也不肯，不要，我就是要这一颗啊，那宁可抓到现在。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啊，耶稣就说，这个财主要进天国是难的。然后我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这样谁能进，谁能得救呢啊？那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你看，我们发现有些事情哈，我们很难做，对不对？你会发现啊，要遵行神的诫命难不难？好难啊，对不对？可是神的诫命难不难守？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不是你难守的啊。所以重点不在于说难不难的问题，重点是你愿不愿意，你要不要。当你要的时候， 神就会帮助你。在人是不能的，不可能的啊！如果神不帮助你，神你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在神的字典上有没有一个难字？
没有，
没有啊！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一个难字？照理也没有一个难字啊！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其实哈、啊，很多事情只要我们愿意的话啊，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意，神绝对不勉强我们啊！所以这个啊，好可惜，对不对？啊，那彼得就对他说：“看来、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啊，那耶稣就说：“将来你要得那些啊，很荣耀，坐在宝座上跟他一起来审判，对不对？一起得国，那很好。而且不只是将来，现在有没有得着呢？现在也得着了啊。”他说：“你看第二十九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什么？”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那边就讲到是今生可以得着百倍，好，来生可以得着永生。好，我们看一下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们讲到是我们不只是在将来才会这个样子啊。在第三十节，十章三十节，马可福音，没有不在今世哈得百倍啊，然后呢，来生来世得着永生。所以你现在活着的时候，哇，就很好啊，已经很满足的喜乐，神给你超过你所求所想，然后再来生就可以得着永生啊。所以我们人啊，你看看，就是我们从出生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是在短短的这个100年的时间，对不对啊？我们所能够掌握到是就是这个，可之后呢，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将来呢，之前没办法掌握，将来也没有办法掌握，这个都是属神的哈。可是如果我们有了神之后呢，你会发现啊，我们不只是有了永生永恒的事情啊，我们也有什么今生的祝福啊，今世我们可以得到百倍。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就是虚空虚悬在这个100年当中。100年当中哦，虽然今世我们可以活得很精彩，我们可以活得很富足，可是终究你看两边都没有，你就没有根嘛。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虚空的感觉，就是因为你跟那个永恒接不上线，
没有线连着
啊。所以如果你跟永恒接上线的时候，你就不一样啊。第一个，你空虚的感觉没有了，很踏实啊，而且享受在神里面的丰富。然后神如果给我们的不只是在这个两边，而是在整体啊，我们今生也可以得着百倍啊。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到在主里面的喜乐，那个是满足的喜乐，那个是永远的福乐啊。所以基督徒他也需要活在当下，也要尽人的本分啊。那但是跟没有神最大的差别是我们心里踏实了，而且呢因着神，我们与神同在，我们在今世啊，我们所享受的是跟其他的人是不一样啊。他们的所活在当下的还是蛮虚的，不踏实，可是我们活在当下是非常踏实啊，不管碰到顺利的事不顺利的事啊，那我们里面都有一种信心，一种踏实的感觉。可是今生的人，如果你稍微失去了地上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哇，你就完了啊。有人的寄托是在财富上面，一下子财富失去的话他就完蛋了啊。或者寄托在儿女的身上，一旦儿女没有了，哇，他那种盼望也就没有了啊。那但是属神的人，他们的盼望不是在今生今世啊，他们的盼望是在神的那里啊。不管今生今世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哈、啊、很踏实很坦然的面对。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哈、啊、第五章传道书哈、啊、看讲义哈、啊、神造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有神的属性，也会得到神的恩宠哈、啊、神会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他相交，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权利啊。然后从他得到丰盛的恩典，并且活出神的命定啊。但是因着罪啊，那是神与人隔绝。那人要到神面前可不可以呢？还是可以啊，借着献祭，对不对？该隐跟亚伯不是去献祭吗？啊，那但是神悦纳的是亚伯的啊。所以是神已经开了一个方式啊，一条路，就是说你要到神的面前就是要借着献祭啊，还有他的一些规条。因为你如果不符合神的规条的时候，你所献的神不一定会悦纳啊。你符合神的规条，你向神献礼物这些东西啊，那就可以 啊，可以蒙悦纳啊。所以是必须经过献祭的过程，但是不能直接感受到在神里面的丰盛啊，必须是这样子啊。那所以我们人因着罪，我们不只是不能直接感受到在神里面的丰盛，我们也失去对永恒的感知啊。我们对永恒的事情都很抽象、很概念那个东西，我们想象不透、想象不到的啊。可是永恒又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没有了神，没有了这永生神啊，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无限的虚空就在我们里面产生啊。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活在当下，现在我们看不到一个遥远的未来和遥远的过去，都看不到。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的当尽的本分啊。所以我们只要把目光曲线在今生的事，不要去多想生前跟身后的事情啊，或许我们就可以暂时忘却啊这个虚空所带来的烦恼跟那个恐惧啊。因为虚空真的是让人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烦恼跟恐惧会存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但是这个东西你知道也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排解啊，因为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个东西又来了，你在热闹的场合的时候你可以暂时忘记嘛啊，但是这个落幕之后呢，哎又来了啊，那个虚空感觉又浮上来。所以常常我们看到很多演员呢、啊、是喜剧演员，对不对？哎，快快乐乐，大家看到他就哈哈了，哈哈大笑。他一出场他就笑了，啊，很奇怪，有人就有这样的魅力啊。你知道卓别林啊，卓别林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以前第一次演那个舞台剧的时候，他演的是一个悲剧啊，这个人很可怜呐、啊，怎么样子？可是他发现他一上场，人家就笑了。然后他做了一个动作，本来是很伤心难过的，可是他一坐起来，人家看了又在笑。他后来他发现他不是走悲剧的材料，是走什么喜剧所以只要一举手一投足，哎，人家就笑啊。哎，可是很多这种做小丑讨人欢喜的这些人啊，他们常常是很忧郁的啊，因为那种虚空会笼罩在他们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这东西一定是要去面对的。那暂时忘掉可不可以？可以啊，你把头好像鸵鸟把头埋在土里面什么都看不到，可是之后呢，终究你还是你要面对，你头还是要抬起来了，抬起来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不管很多人就用很多的方式哈、啊，这样心里很空虚很难过的时候哈、啊，忧郁干嘛的时候，你就用很多东西填补啊，有的是你去喜乐啊，哈、啊，你去看做这个做那个啊，可是到头来还是不行。那我们知道有神的人经历过神恩典滋味的，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排遣这个，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啊。那所罗门他自己本身，他曾经跟神有过经历啊，他曾经啊，神向他显现，他也来到神的面前献祭。所以你看第一五章第一开始就说，你到神的殿啊，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庭胜过愚昧人的献祭，然后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哈。所以讲到说人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所以所罗门他认识神，他也敬畏神啊，他也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那他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啊。然后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啊，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啊，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啊！不可认得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啊，祭司或者讲到使者，或者讲天使都可以哈、啊，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啊？败坏你所做的呢？啊，多梦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啊！这边讲到梦啊，讲到话多啦等等的哈、啊。所罗门有没有做过梦？
有。
神在梦中向他显现，对不对哈？啊，所罗门有没有到神的殿中？
有
哈、啊，那在神的殿中献祭啊，等等等等，所以他跟神有过关系啊。可是他，你看他的结论，你到神的面前啊，不要冒失开口，不要心急发言。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都是哎呀，先安静等候神啊，啊，看神有没有话启示给我啊，然后再讲，然后讲话的时候要字字斟酌，想清楚然后再讲，是不是这个样子？还是想到什么就讲，
想
啊，照理说，哎，我们教导不是想到什么都想吗？怎么所罗门的教导是说你要谨慎你的脚步啊，对不对？免得说错话，
请心图意。
那请心图意啊，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所罗门这样教导，如果大卫的话，他说你到神的面前要话多还是话少？
多
多多益善嘛，你想到什么你就说什么嘛，啊，你不要在那边用自己去头脑去想，就你这样就不真实了嘛，啊，你里面心里很苦很苦的时候，要不要说主啊，我好难过，还是想想，想他难过，他可能不喜欢听，主啊，我到你面前来，所以这个我希望我很喜乐，还是怎么样的？你想很多话，这个神到底要听哪一个啊？神要听真话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他对神的认识跟对神的态度可能会跟大卫不一样啊。为什么呢？我们就要看一开始啊，所罗门他是怎么样来经历到神。好，你知道大卫到神的面前他是什么？他是倾心吐意，赤裸敞开，对不对？我在神面前尽力的跳舞，穿着以弗的，人家在笑他他都不在乎，对不对？可是所罗门啊，他后来为神大卫后来为神造了一个帐幕嘛，啊，这个叫大卫的帐幕，大卫的帐幕约柜就在那里，啊，可是约柜在那里，对不对？大卫帐就在大卫所自大的帐幕里面，他做了很多诗班的啊，在那边唱诗赞美神，这个叫大卫的帐幕。可是，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摩西的帐幕？摩西的会幕还在不在？摩西的会幕还在，啊，摩西的会幕还在。摩西会幕在哪里呢？摩西的会幕在基遍，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的第三章，啊，我们明明知道说约柜就在大卫的帐幕那里去，啊，照理说我们朝见神应该到哪里去啊？应该到神的面前，是到约柜那里去嘛？啊，好，可是，在列王记上，你看所罗门哈，所罗门爱耶和华第三节哈。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哪里？丘坛献祭烧香啊，在基遍那里。你看，所罗门去，他不去大卫的帐幕那里。第四节，他去基遍去献祭。基遍那边有没有神的会幕在那里？有哈。基遍那里是有什么东西呢？就是有摩西的那些会幕啊，铜祭坛啊，啊，洗濯盆啊，那些都还在那里。那可是在大卫的帐幕里面有的是什么？好，他有的只是一个约柜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有这些仪式，可是摩西的铜祭坛啊、洗濯盆啊，那些东西哈，都在那里，可是那里是没有神的约柜在那里啊。可是他偏偏去的地方是哪里？去基遍献祭，因为那个地方场地大啊，那个一桌一千个牺牲做燔祭，好吧。好，有丘坛，丘坛就是一个讲高的地方啊，是过去这个迦南人在那边祭拜他们的神的那个地方。哇，那个场地非常好，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一个到了，啊，你进到一个地方，占据了他那个地方的大教堂，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啊，占据了或怎么样，你在那边，你认为在那个地方是最荣耀的地方哈，啊，所以在那里，在基遍神跟这个所罗门显现哈。啊，所以所罗门他有经历，可是他也到神的面前献祭，可是他献祭的地方记得是在基遍，不是在大卫啊。所以他比较看重的是那个仪式，对不对？他所看重的是那只哇，那些仪文很多的牛羊啊献的。可是神看重的是这些吗？不是哈，啊，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啊。最重要的是不一样的地方在那里哈，啊，所以他看重神的仪式，甚至看重神的同在。那大卫就不一样哈，啊，你看大卫在诗篇的51篇，啊，他就说，哎，其实他发现一个原则哈，啊，神所要的祭是什么？忧伤的灵，对不对？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你看第51篇16节啊，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你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啊，大卫很聪明啊，他省了很多牛羊。这个所罗门1000牺牲牛羊，跟大卫什么都没带的话，只带他的一颗心，神悦纳是哪一个？这一颗心呐，啊，对不对？神所要的既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啊。但其实神也喜爱那些牛羊，对不对？但我们的心要先调整好。你心里如果没有神的话，神不悦纳。就像该隐，你行的不好，我不悦纳你的。啊，亚伯行得好，我就悦纳亚伯的。你看，在第18、19节，接下来哈，啊，那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要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啊。 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应该有这个态度，应该是把自己献上，讨他的喜悦。那结果呢，这个所罗门啊，他所领受到到神的面前，对，我们是可以到神的面前，但是你要谨慎脚步，哇，所以你就哎，不要大声喧哗，安安静静啊，请把手机关掉，请不要随意交谈啊，我们到哎，就是这个样子，没有错啊，这个也神也喜悦，神并不是不喜悦这个啊。那但是呢，神其实更喜悦的是我们向他倾心吐意。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不要把认为说这个东西一定是绝对啊，每一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所罗门对神的话不大多啊，他对人的话比较多，对，他写了箴言嘛，对，写了诗歌哈、啊。那大卫是对神讲的话比较多啊，所以他发现，哎呀，我跟神没什么话讲啊，所以就说你们到神的面前言语要寡少。但是其实如果你看大卫的哈、啊，大卫的说法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态度上来讲是对的，到神的面前是要存敬畏的心，谨慎行事哈、啊，因为神是圣洁，轻慢不得哈、啊。所以当神显现他的同在的时候，你要注意哈、啊，你要遵照神的法则。如果你不遵照神的法则啊，你要神的同在吗？要哈、啊。神同在来了，可是你又不照神的规矩的话，神可能就会击杀你，像乌撒的情形，大家知道哈、啊。哎，我们要把约柜迎到这个城里去，结果呢，这个不行哈、啊，因为这个。乌撒后来用手去扶的啊，那后来的结果就是被神击杀啊。他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神的殿啊就是神的居所，过去是在会幕，那后来所罗门为神建殿啊，那但是到神的殿必须要借着献祭，借着礼物先为自己赎罪，才能朝见神。所以没有错，我们可以朝见神，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先要啊献上自己的赎罪祭啊。所以大卫最聪明，忧伤痛悔的心，哎，这个罪就在我这里啊，所以这个他大卫的做法跟所罗门就不一样哈、啊。然后他说，因为近前听啊，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的献祭。近前听的意思就是你向神求问啊，你要听，对不对？听什么东西？听神说话啊。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你开始就是只是你跟神说话。很多人开始哈 啊来到神面前跟神祷告啊，噼里啪啦讲一大堆话。但是你有没有听到神对你说话？没有啊，每次祷告的时候我就噼里啪啦讲好多话，那神有没有跟你说话？每次都没有，那不是很奇怪吗？你到神的面前应该是要听嘛啊，所以有时候要倾心吐意的时候，但是也要安静的时候，哎，神有没有借着诗啊，借着一些经文，借着一些意念，借着什么对你说话啊？然后你就会明白神的旨意，你就会顺从啊。那其实神看重的其实不在于我们向他献祭啊。在撒母耳记上15:22那边讲说哈，献祭啊，在讲义有写哈，献祭怎么样？听命胜于献祭啊，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最重要的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明白神的心意之后呢，还要顺服。记得哈，你知道神的心意之后，你不去顺服，最后的结果你会怎么样？知道吗？你就会越来越听不到神对你说话，或者听到了你都不知道是神在对你说话，以为是打雷了什么样子的啊。所以哎，有个感动，哎，今天姐妹这个生病软弱，要烧一锅鸡汤，哎，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好像不是啊，你就消灭那个感动，可能啊，你没有听他说话之后可能就没有了啊。所以你要听了而且要顺从，不然的话啊，神叫你做的事，哎，我叫你做的事是烧锅鸡汤给他，结果你说哎，不我去带个祷告会啊，哎，我去做这个，我太忙了哈，我没时间做这个的。那所以就变成愚昧人献祭。好，愚昧人的意思就是你不听神的话，不敬畏神，轻忽神的命令啊，你行的不好，所以你献的祭神愿不悦纳？你不悦纳哈、啊、就像该隐啊，该隐有没有向神献祭？结果神就不悦纳哈、啊、而且严重的话啊，你这愚昧人，你就轻忽神的命令，亚伦的两个儿子，而他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被击杀了啊！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现啊，把他们给烧灭了，在利未记10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了一些神所吩咐他们不可行的事情啊。所以不在乎说你的献祭，你看你祭司献祭，如果神不要你做的，你却去做的，你反而是会啊得到惩治。所以他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所以当他做了这些事情，那神，你又到神的面前，神是轻慢不得，他是圣洁的，那你就糟糕了哈、啊。那接下来他说哈、啊，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这是对的哈、啊。你要开口，但是不要冒失 啊，不要心急啊。你可以倾心吐意啊，你可以把一些心中的什么东西跟他讲，但是有时候哈、啊，你要稍微啊留意一下，不要说，你可以发怨言。啊，大卫有没有向神发怨言？
有，
有啊，对不对？
很多，
哎，很多啊。大卫发怨言没事，以色列人发怨言怎么样？就不行了。所以你要看情形哈。
啊，为什么？
为什么哈？有时候啊。
后来David讲完了怨言说：“但是我又有神的爱，又赶快去抱他大腿，跟他亲近一下。”他 always turn around 后悔。
因为怨言有好几种哈，有的怨言就说：“啊，神，他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
我现在的环境是这样，
对对，就说出他目前的光景。有的怨言就说：“神，你为什么这样子哈？”跟神发脾气啊啊。你都忘记你是谁了，你不要忘记你是谁了。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哎可以到神面前开口说话，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的身份，你貌似开口，你不要没大没小啊。
嗯
啊，你可以有时候是可以稍微没大没小，就是哎我因为我还是小孩子嘛，对不对？可是到你有一个时候，哎你稍微已经长大了，你还能够这样子吗？你没小时候你还可以啊，我要吃这个，我要吃，好好给你吃给你吃。到了五岁的时候啊，要吃要吃这个，好，你要吃吗？就给你吃油条，对不对？烧饼是吧？我就修理他了，变成这样子啊。所以你就变成是你，就是变得是不按着你自己的身份来说的话。那我们看有很多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啊，其实有时候需要安静啊。在安静的时候你要安静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在讲的时候只是把我们的情绪发泄出来，那没关系啊。我们有什么情绪都要发泄出来，如果你情绪不发泄出来，其实会有问题啊。前阵子我在看到有一个新闻报道，有一个人他离婚了哈、啊、离婚了五年，他一直就不快乐啊。可是他离婚的时候他都一直没有哭啊，然后可是就是不快乐。那五年之后，后来就于是发现昏倒在地上，被送去，原来是什么狭心症还是干嘛，原来是这个医生后来去诊断，就说他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他太过压抑，啊，我们通常碰到一个很难过的事情啊，你哭出来怎么样，就没事就释放了。可是他就一直没哭，啊，就一直没哭，就一直忍着憋着，啊，憋到后来就是哦心脏病发哈，还好被救回来了。所以这个医生就讲到说，你有时候你是需要发泄，神造人，他知道我们的景况光景啊，所以有时候叫我们发怨言，这是没关系。我们里面苦闷的那些东西哈、啊，是需要给发泄出来，神知道。但是你已经发泄完了之后呢，然后呢，你就很不爽，那个不是在发泄了，而是在那边你不敬畏神啊，神啊，你怎么这个样子哈、啊？然后发怨言啊，骂啊，然后呢不敢骂神，骂谁？骂摩西，对不对？啊，然后。你们像骂摩西就是怎么样攻击摩西，就是攻击谁，就是攻击神，所以你们要小心，不可是吧，攻击神所受高的，对不对？所以小心啊，对牧师要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态度哈。所以你到神的面前要安静，有时候也要安静。在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你们讲，你们要安静，为什么？要知道我是神，并且要遵从他，听从他的话，不是向神说个不停哈。所以有时候人家口舌稍微节制一下啊，人若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个完全人了哈。所以你说话要谨慎，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就是说你不经思考有口无心啊，或者是你冒失起誓，就是随着自己的心情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得罪神啊。有一个罪就叫做啊冒失起誓啊，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没有经过啊神那个头脑这样子说出来的话啊。然后另外一个是你不要心急发言，心急发言就是你被激动啊。有时候真的我们被激动哈、啊，我们就六亲不认啊，有没有这个情形啊？我就管你是谁，就啊，就跟他凶啊，什么你怎么以小犯上啊？那不可以哈、啊。那同样的，你心急发言就被激动，说了急躁的话。有一个例子就是摩西，对，摩西有没有心急发言，说了急躁的话？啊，神叫他做这个事情，他很生气，他把气就发泄在磐石上了，那不行啊！神说：“哦，你做了这个事情，我叫你这样子，你却这样子做哈、啊，那不行。”结果你就不能进到迦南地哈、啊。那在诗篇是106篇说，因为摩西说了急躁的话啊。然后再来是你的言语要寡少，因为神在天上啊，你在地下，所以有一个不同的等级。神他其实都知道了。我们要求以前怎么样 我们还没有求之前，神都知道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他在天上鉴察，他知道我心里所想的，他知道我心里所说的话啊。所以你说的有些话啊，其实是不是那个合宜的话，不得体的话，你要注意啊。所以人要存敬畏的心啊，你要多听啊他的话，多顺从他的旨意，不要随从自己的意思，或者是你不要用重复的话。耶稣也讲到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怎么样啊，用重复的话，给我这个，给我这个，给我一百万，给我一百万，就像是啊念咒语一样一直在讲啊。
刚才马太福音说是像的，
像外邦人一样，以为话多了神就会听啊，但其实不是啊，因为你们还没有求以前，神都知道啊。所以有时候你放在心上，神反而会听你的。你看到像那个哈娜，对，哈娜有没有说很多话？他没有啊，他把话对吧，囤在心里面，他嘴巴嗯，对不对？哎，结果神有没有垂听他的祷告？神有垂听他的祷告啊。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这个言语上啊，然后是然后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啊。所以如果你事情多的话啊，事物繁多，你就容易做梦，对不对？日有所思是吧，夜有所梦啊，就表示你内心的不安喜啊。有时候你做梦又说，哎呀，我做了一个异梦，哎，你今天白天是不是有什么烦恼的事情，搞不好是因为这个样子啊。很多是一个不见得是神给你的异梦啊，而是显出你里面的一个焦躁不安的心啊。所以他说你事物多你就多有梦境啊。所罗门他的异梦梦了几个？这一生也只不过两次啊，生两次向他显现而已啊。那还有你言语多就显出愚昧来啊，有时候你不说话的时候，哎，这个人还蛮有智慧，还不晓得你的斤两啊，一讲一开一口就说，哎呦，这个怎么是这个样子啊，露馅儿啊。所以要保持谦卑的态度，意思就是你要多听神的话啊，你要多去听从，然后自己少说话啊。然后接下来就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啊，假设说神他是信实的，你跟神说到就说到算到啊。那神他是真实，可是人却是怎么样，虚晃啊。神说什么，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不会更改的。可是人怎么样，今天说这个变来变去啊，说变就变啊，变脸如翻书一样啊。所以我们要谨慎，不可在言语上得罪神啊。如果你话一直变来变去的话，那表示你是虚晃啊。那虚晃的是从仇敌，从撒旦那边来的。所以你向神许愿啊，许愿为什么要许愿？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许愿？许愿是圣经上是讲可以许愿。许愿的意思是作用是什么？就是约束自己啊。平常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哈、啊。那现在我为了要约束自己，说我为了要说到做到，所以平常如果说话空口无凭不行，我现在要许个愿，起个誓。那许愿起誓的话，表示我真的就要按照我所说的话去做啊。所以在民书记的第30章就讲到说，许愿人若要许愿的话啊，就是表示约束自己。那约束自己呢，就让自己所说的话一定要做到啊，因为他向神许愿，或者说是指着神起誓啊。所以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人虽然他是虚晃的，可是借着他的许愿，借着他的起誓，他很认真的这样做的时候啊，那你就会发现哈、啊，这个人就会越来越有那个神的，会像神一样啊，神他是真实的哈、啊。所以当人因为敬畏神而约束自己不食言的话，就渐渐脱离虚晃，你会像神一样的越来越信实啊。所以这是一个习惯，好习惯。所以我们从小就想说，哎，不可以说谎，你一定要说到算到哈啊。然后答应人的事你一定要做到，不管付什么代价怎么样子啊。那久而久之，这个就变成你的人格上的特质。那这个特质就是神的一个本性啊，它是一个真实的，它不会虚晃啊。所以他说，那你就不要一口犯罪了哈、啊。他说向神许愿，如果你不偿还，那你就是欺哄神了啊。那变得就说啊，那倒不如不许。你许了之后呢，糟糕了，怎么办呢？你看像啊，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情形就是这样子啊。他有没有欺哄圣灵？他为什么被杀？就是因为欺哄圣灵，讲好说这个东西我要全部奉献哈、啊，可是他留了一点啊。他说这个你给不给都没有关系，神没有要求你要做这个事情。可是当你话已经说了的时候，那你就不能够食言而肥了哈、啊。所以你如果说话，你不要这样子说话，反而就惹神发怒啊，你所做的就会被败坏了啊。
潘牧师，以前我许愿有些事情没有做，那神也没求神赦免，
可以啊。那如果有些起的事哈，我们冒失起誓说，哎，今天要给神这个，哎，才发现这个起誓太快了哈，这个事情我做不到，因为我已经想说我要给神100万哈，发现我这辈子再赚也赚不了100万，那怎么办呢？啊，那你要被击杀吗？啊，那不是，这个叫什么？冒失起誓哈。我们看这个的话，就是在利未记的5章哈，冒失起誓，哈。你就要承认你有罪，你有罪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要献祭，献什么祭呢？赎愆祭哈，你要付代价，你要付代价哈。所以5章你看到这个第1节，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了，对不对？还有很多一些事情都是要献赎愆祭的。你看第4节，若有人啊。嘴里冒失发誓说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什么人在这个世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他知道说他这个事情他做不到的，可是他说他跟神发誓他一定要做到，可是却没有做到的话怎么办？那这个他就说哈，那你就要献什么赎愆祭，你要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容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啊，啊，这是一个蛮付代价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就是这个没有关系哈，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就是虚晃，做不到的话，你就向神我错了，我错了哈，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向神认罪，这个就可以回来哈。
在第5章第几节？
第5章第4、第5节啊，那边讲哈。好，那接下来他讲说哈，因为多言多梦哈，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所以因为神他是真实，他是无所不在的，他的眼目随时都在监察啊。那同样的，他也会跟我们说话啊，他会用什么跟我们说话？用梦，对不对？他用预言、先知启示啊，异梦或者谜语对人说话。如果我们向神存敬畏的心哈，我们可能可以领受他对我们所要说的话啊。但是如果你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你听到的很多做的很多的梦啊，听到很多的话不是从神来的，那这些呢都是虚幻，对吗？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也就是说人如果离开了神，一切都是虚空，再多的异梦和言语若不是从神来的都成了虚幻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哎，一做梦嘛，请人家来解梦，看我有时候看到异象啊，或者看到一些启示性的话，在灵里面听到一些声音，但这些不代表都是从神来的，多有虚幻啊！你要注意到啊，这边是多有虚幻。神的话语、神的言语，除非你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对你的话会特别多。但是如果你跟神没有亲密的关系，可是你的灵里又很开，啊，你常常做梦，常常做这个做那个，那个东西不见得是从神来的啊。那这个东西带着虚幻的时候，就把我们带到一个错谬里面啊。那如果这个梦跟言语是从神来的，就会带下丰盛的祝福；如果不是从神来的，就会带下虚空哈，跟那些梦幻的、虚幻的东西。所以他说，你单要敬畏神，敬畏神的人，他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他不会向神提出质疑哈，而是欢喜的领受，凡事讨神的喜悦哈。那我们即使讲了很多的话，如果怎么样的话，我们敬畏神，神也会听我们说的话啊。在马拉基书3章第16节那边讲到说哈。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怎么样？侧耳而听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8节到第12节，讲到神他是供应万有啊。他说，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为有一位啊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啊更高的。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公义啊。这边讲到说，他在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你看啊，所罗门他是啊审理很多的案件，他有他的智慧，可是他的经历是怎么样？这个话跟前面讲的有点类似哈，就是有些事情你还是会看不到那些公义的事情啊。你看在第3章16节，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有吗？啊。 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些穷人受欺压的哈，你不要因此诧异哈。所以我们在讲到神，可是这些事情呢，神都鉴察。所以人生在世哈，我们会追求今生的事情，可是有很多事情是自己不能掌控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那我们知道神他是创造的主，他供应啊，受造物一切的需要，他也鉴察一切，最终他会审判一切。如果你顺着神的法则行事的时候，你会在世蒙福；如果你逆着神的法则，你不仅是现在，最终也会落在虚空里面哈。所以后面有提到讲说哈，贪爱银子的不得银子而知足，啊，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啊。货物增田，吃的人也增田，物足有什么益处呢？不过是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去吃多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啊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所以不在乎说你在这地上得了什么。其实神都会供应我们，有时候哈，你看神这个财富得获财的力量也是神给的啊。哎，神现在给你聪明智慧，让你赚很多钱，可是身体不好。那另外一个呢，你就是赚不了钱，可是身体壮得很，你要选哪一个？
后者。
后者啊，我们年纪大的时候会选后者，年轻的时候选的前者。所以这些其实都在神的手中啊。那所以你不要惊讶哈，很多事情也是神允许所发生的事情哈。所以所罗门他用智慧治国，但是他不能做到完全的公平跟公义，仍有不义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人生来就有罪，不能做到公平和公义。可是神他是全然公义的哈，也是全然圣洁的。他做的什么安排哈，很多事情都是他允许发生的事情啊。那最终我们所看到他所做的都是对的啊，所以你不要诧异。所以他说你看到不义的事情你不要诧异，也不要心怀不平。因为你诧异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不平啊？你不平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以致作恶，你就会很气，想要替天行道啊。那替天行道的结果你也跟的是成为一个恶人啊。所以你要知道一切所发生的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神所允许的。那从人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可思议的，哇，怎么先知很诧异，怎么先知说这个预言或者干嘛的啊？那其实我们看都是神允许，而且神做的都是公义公平的啊。你不能去说哎呀神你做这样做不公平，你当时看不出来，可是事后你再看，神真的是鉴察这一切啊。那接下来讲说哈，这个神他有一个居高位的鉴察，表示神的眼目他是无处不在的，恶人善人他都监察啊。在圣经上很多地方讲到他也鉴察全地，那受造之物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没有办法去隐藏的哈。所以有一个更高者，就讲的就是有一位主，所以你不要担心啊，他会替你伸冤，他会秉公处理这些事情啊。然后他说在他们以上也有更高的，虽然在这个世上神安排了一些审判官君王啊那些官员等等，可是这个世上居高位的啊，这个权柄都是从神来的。那他使人高升，使人降卑，所以我们在讲到神的时候可以用一句话来讲，他就是至高者。所以没有一个权柄能够高过神啊，所以他在天上掌权，他也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你看到有些这些事情啊，不要担心，如果你有神的时候啊，你心里面就笃定了啊。大水泛滥的时候怎么样？耶和华坐着为王啊，所以我们就不担心。可是如果你没有神的时候，想着哇反了，失控了哈，这个怎么是这个样子，你会诧异。那如果是有神在的时候怎么样，你就不会诧异，因为你一诧异你会吓，你就会害怕嘛，惊慌害怕，吓得魂不附体啊。我们讲到说世人看到那个将要临到的世上事情的临到世上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吓得魂不附体。可是我们属神的人害不害怕？不害怕。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哎，挺身昂首的时候啊，我们他使我们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啊。所以有神跟没有神的差别是很大的啊。然后这边也讲到说，神他会让大地哈，他说更何况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啊。这讲到我们的这个地土是蒙福的啊。神创造天地哈，天是谁的？是天是耶和华的天，地是谁的？他却给了世人哈，在诗篇115篇16节哈。 所以神很乐意做的是怎么样？
给，
你们喜不喜欢给啊？啊，你怎么样？有什么时候再显出你喜欢给？啊，就当我们有钱啊，去看到一些比较贫困的亲戚的时候，你会不会想给？像台湾很有钱的时候，去中国大陆啊，去中国大陆都是做圣诞老公公啊，三大包五大件的这样子，对不对？啊，都是这样子，哎，给了高不高兴，很快乐哈。所以你很丰富的时候，你看到有人的缺乏，你很喜欢给。神也是这个样子啊，神很乐意敞开天上的窗户，他要倾福于人啊，就像是神使雨雪从天降下赐福大地一样。所以大地，你看，好，地的益处归给谁啊？归给众人啊。所以神创造地给人安身立命，所以洪水过后呢，神不再咒诅地。曾经有一段时间神咒诅地，对不对？而是让这些农作物生长周期能够稳定循环不断，所以地就能够生出五谷啊，还有各样的出产。所以在所罗门那个时代，他们所看重的啊，不是商，我们现在是一个商业的社会，以前他所看重的是一个土地，你土地有个好的出产，哎，就是一个蒙福的一个样子啊。然后何况君王哈，也是受田地的供应啊。君王他是有权来治理来经营，他可以规划他的国土哈，他可以开运河了，做灌溉系统啊等等的啊，他制造农业的收获、经济的效益、国防的功能哈。你看，在历代之下那边也讲到，有个王乌西亚王，他把国土规划得非常好，高原怎么样使用，平地怎么样使用哈，那田地怎么样使用哈，那你就会造成国家就强盛，人民富足哈。所以田地它也是这个，也是王，也是受田地的供应啊。但是人的心却是怎么样？不满足，啊，神都给了我们这一切，我们照应该知足啊。可是有了怎么样？还要更多啊！你有了粮食，以前是怎么样？你穷苦的时候哈，我看到很他们穷苦过来的哈，他们讲说：哎呀，我现在很满足，为什么？每天都吃饱饭，我就很高兴了。可是如果是你真的是很有钱的话，啊，你反而怎么样？
吃的少，
吃的这个还不满足，哎，好，你让你的仓库里面堆积很多的粮食，你吃得完吗？根本就吃不完。但是有了一万公斤还不够，我要十万公斤，我要多少？所以在那个耶稣在讲到那些财主啊，他说：哇，我要造更大的仓库来存积我的粮食，对。当他盖好了之后呢，神却跟他讲说：你这个人啊，今夜我要取你的灵魂。这个要给谁呢？所以神造人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哈，他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离开了神，那个永生就变成一个永远的空洞，很不满足的就在我们里面。那不满足的时候，我们里面不满足好不好？啊，不好也好啊，因为你不满足不好是怎么样？你怎么样塞，你还是不满足。为什么好呢？因为你要找到一个给他满足的。只有谁可以满足？只有神。所以饥渴慕义的怎么样？有福的哈。如果你不饿的话呢？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满足了哈，我不要神，这反而有祸了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满足是好的，神给我们这个有个空洞，我们一直心里面一直寻寻觅觅，一直要找到一个满足，这其实也是个好的哈。那但是呢，如果你所看的是眼前的是银子好了，来贪爱银子的话呢，你能不能够因银子饱足知足？不会哈。所罗门的时代银子多不多？多得无数，像什么一样？像石头一样啊，在算不了什么啊。在列王记的第四章你可以看到啊，银子就多如石头，算不得什么啊。可是呢，还既然像石头一样，你还不要？那还要堆积的都是石头这样子啊。那所以这个贪心，对不对？贪心是不是一个罪？是啊。十诫里面第十个罪是什么？不可贪恋这个，不可贪恋这个哈，好，所以这也是一个罪，贪财是万恶之根，它引诱人离开真道。所以你想要发财，你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那这个是你没有神的时候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贪爱金子不得因子而满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而知足，这也是虚空啊。所以真正如果有神的话，他会不会给我们富足呢？神所赐的福是使人富足，怎么样？不加上忧虑啊！你为什么会忧虑？就是因为你忧虑说，我总是不够，总是少了一件啊！买了这么多件衣服，还是少了一件；买了这么多双鞋子，还是少了一双，那就惨了哈！啊， 人若贪恋富足，就不会因这个所得的啊知足，他有了还想要更多啊。那接下来就讲到货物增田，吃的人也增田，物足有什么益处呢？不过是眼看而已哈、啊。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所得增加，你的开销怎么样，也就增加了。那他不能从所得的得到益处啊，就好像有漏洞的袋子，你装填多少，你漏的也多少啊。所以意思就是只眼观而已啊，只账面上啊。有现在很多的这个企业家也是这个样子，哇，这个百亿的，结果是什么啊？他资产有百亿，可是负债呢也是百亿啊，甚至他负债如果超过的话，他就变成宣告破产。啊，有好几次这个经济波动的时候，本来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那后来怎么样，就变成破产了，变成是一文不值的啊，很多这样的情形啊，表示说你货物增田，可是吃的人那个也漏掉了啊，什么都没有，只过眼看而已啊，可是却不能享受，所以这样的话还是那个小孩子比较聪明啊，哎，这个糖果先吃了再说。你要跟我讲的巧克力呢，我不要哈，啊，满足那这样也可以哈。那再来是十二节，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哈，丰富却不容他睡觉。其实神这也是神的恩典，你能够睡觉是神的恩典，你想吃饭也是神的恩典。啊，有一次我生病的时候发现，哇，再怎么好吃东西我一点都不想吃啊，那就是这个就是很羡慕那个会吃的人哈。那神他创造天地六天，第七天他自己安息了。那同样的，他把工作和安息的福分赐给他的百姓啊，在十诫里面有讲到说，你要守什么安息日啊，六天要做工，可是第七天要安息啊。所以睡觉，你能够睡觉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所罗门的上行之诗啊，他说了怎么样啊，也为耶和华所喜亲爱的，他必使他什么安然睡觉哈、啊，被叫他安然睡觉。但是如果你失眠的时候，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哈。他说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少，睡得香甜哈。神使人在劳碌中享福，并且知足常乐。那圣经也讲哈，提摩太前书，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什么大力。对，你爱神呢，可是然后又对世上的事情也满足，你就是大力了啊。然后箴言也讲，诗篇也讲哈，一个义人的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妇女啊。所以从这里看到知足是一件好事情啊，富足也是不错的哈、啊、但是富足有时候会反而让我们招祸啊。富足的人他们依靠自己，常常不靠神，他的盼望是建立在他的财富，他舍不得放得下来啊。就像啊，我们看有一些啊，他们为着地上的财富思虑烦恼啊，不得睡觉。那我们看到这个财主后来的结局，他们下到阴间去的时候啊，他在世的日子是天天欢啊，什么喜乐欢宴等等的啊，那可是到了阴间的时候，他不能得着安息。那有人呢，他们是在今生他就不能得着安息，睡不着觉啊。所以睡不着觉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办法从神得着安息的意思啊。所以这边提醒我们，财富不能保证你吃得好，也不能保证你睡得好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段落，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哈、啊，讲到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哇，日光之下就是有形质的眼前所看到的这些事情哈、啊，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所罗门是不是财主？啊，他是财主啊，他常常用财主做比喻哈、啊。你这个资财反害自己，就是说以为是财富是给自己好处，可是这些财富却害了自己。我们看那个少年的官的问题就在这里啊，因为他财富很多，所以他舍不得，产业很多，所以他忧忧愁愁走了。哎，如果你没有产业，你就放的就比较容易啊。反而有时候这个财富多到就妨碍自己啊，去得到那个永生的生命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遭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了。有时候我们看到啊，突然之间的灾害让这些财富消灭了。那个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意思就是说啊，即使这个你有了儿子，可是你当你没有什么财富的时候，你也不能够留给儿子什么啊，或者说你即使留给儿子，那这个你离开的时候，这个东西你也不在你身上啊。意思你可以从这两方面来解释啊。那因为人最终的最后是啊，你怎么来也要怎么走啊，他怎么样出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啊。 所以他劳碌夺来的手中的份分毫不能带去。所以我们也常常讲这个，空空的来怎么样也空空的去，我们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也很潇洒，约伯怎么样，当约伯失去他所有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赤身出于母腹也必赤身而回。哇，很豁达潇洒，对不对？那这是他很不容易，因为他很敬畏神，所以他知道这些都是会过去的。可是如果你的把你的盼望建立在财富之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祸患，因为你当这个财富有的时候也不能让你得到满足，当财富失去的时候，哇，你就在那边忧虑，最终成为牵绊，成为网罗，那让人被蒙蔽。而且这些东西不能够买赎生命，那些自夸钱财多的人，他们一个也不能赎自己的兄弟。那在诗篇49篇里面有提到，因为你要赎这个生命的代价极贵。很多人以为说财富可以换得这个生命，积功德啦，修桥补路了，其实是不行。那反而财富是害了自己，有人就是赚了全世界失去了生命，还是没有用处。那所以如果你拥有很多的钱财，你反而割舍不下，你就错失得永生的机会。那我们也知道说财富这个东西是靠不住的，随时有来的一个灾难，火灾一来，哇，整个房子就烧掉了。那或者是一个战争来了，所有的都没有了。那我们看到很多事情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所以我们要判断这个得失。那人生在世，你会发现我们都是赤身而来赤身而去。那在今生的成就呢，今生的劳碌的一切，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切都不能带去。在提摩太前书也提到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所以到头来变成什么，一场空。所以为什么讲到是大祸患呢？因为他又想到一个什么，一个空，一个最终的结局。所以在他这个在他来的情形怎么样，去的情形也这样，这也是一种大祸患。他为风劳碌的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为风劳碌的意思就是说，你抓不到那些东西，就是虚空的东西，就好像你在捕风，风可以抓到，抓不到是抓不到的。你如果要抓住风的话是可以，是除非你是要从灵生的，肉体是没有用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用是抓不到，但是我们如果跟神连接的时候，那个才能够把我们带到那个永恒的里面。所以属肉体的人不能够体会到属灵的事情，你不能够明白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可是如果你跟神的灵连接的时候，你会不会明白活着的意义？你会明白活着的意义，充满欢喜，充满快乐。好，再来第17节，将来并且在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讲到富足的人，你知道说有个富足的人跟有钱人跟穷人哪一个比较好？你知道在圣法兰西斯，大家知道圣法兰西斯，他立志要做一个贫穷人，所以他变卖所有的一切，他很贫穷，穷到一个，那你怎么吃饭呢？你要吃饭怎么吃？就讨饭啊。我们现在会不会讨饭？讨饭这很没面子的事嘛，但是怎么样，就是放下自己的面子，拉下自己的，可不可以给我点饭吃啊？然后他有没有工作？他继续工作，工作了有时候赚了一点钱，又去帮助穷人，他一直保持自己是账面上是零，没有，都需要人家帮助啊。那有时候他讨饭这个他跟他的一个弟兄一起去讨饭，他个子长得比较矮，长得其貌不扬，另外一个长得比较高，比较帅，所以人家看要给谁，都是给那个帅哥他拿到好多，那他们只拿到一点点但是没关系他们两个就到树林里面吃，那边在吃的时候吃得好开心他说你看因为他到后来发现，我虽然是一无所有，可是我却是什么，
样样都有。
保罗说样样都有这个天地是我的这个森林是我的神都给我了，你看我在那边呼吸着新鲜空气，对对，这个树是我的嘛。可是我们如果富人是怎么样，我要把地这个栏杆围起来，这个才是我的我要在这个契约书上土地是所有权状才代表是我的房子是我的 所以他吃饭是在整个的大自然整个森林里面吃，天地啊，以青草为床，以地为床榻，以天为帐幕啊等等的，哇，他很富足，对不对？可是那些有钱人的话，他想到说，哎，我刚去那一家这个城堡里面去要了一个，那个城堡的人主人他在哪里吃饭？在城堡的高高的顶上，一个很黑暗的一个小窗户那边，啊，在那边吃他的饭。你说这两个人哪一个比较幸福啊？那个很有钱的，这个我是个堡主，但是我吃饭的地方呢，就是因为怕有人来攻打他，所以把城堡高得非常啊险峻高耸啊，让人家不能得着。所以圣凡兰其实他体会一件事情，说当我们拥有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要用各样的方法去保持我们这所拥有的。我们用法律，我们用我们的武力，用我们的各样的方式啊，让这个东西不要失去。可是一旦我把这个给了之后呢，哎，我里面就很自由了，发现虽然我贫穷，可是我觉得样样都有啊。我呼吸一口气，这个有钱人也是一口气啊，我吃一顿饭他也吃一顿饭啊，啊，我吃得好高兴啊，这个剩菜吃得好高兴，哇，他吃大鱼大肉满汉全席，吃的还是啊消化不良啊，胃口不好啊，不想吃啊。你说哪一个比较幸福比较快乐啊？所以这边讲到说，你到这边哈，啊，在黑暗中吃喝啊，我就想到那个在古堡中里面吃饭啊，啊，然后多有烦恼啊，想到说，哎呀，这个等一下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不晓得啊，然后又有病患怄气，你在那个环境之下，你不生病也很难呐，是不是？那圣法兰其实他可能这么啊，在大自然里面啊，身体都很健康，那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财富反而是给他一个祸害。有时候我们要学习啊，怎么样子能够潇洒一天啊，潇洒走一回啊，就是不要被这个财富所啊牵绊。有钱的时候再怎么样，该花的时候就该花，该给的时候就给啊，给的时候很快欢喜快乐，然后呢，哎，该花的时候也会对自己好一点嘛，对不对？啊，所以以前哈，那个以前也是这样，去吃东西买东西或者做什么啊，都希望做比较经济的啊。节省啊，我们传道人通常是这个样子啊。可是后来发现去了中国大陆之后，刚开始中国大陆很贫穷嘛，所以他们吃的也都是很省啊，啊，好不容易杀一只鸡给我们就很不得了了啊。那现在呢，我们去那边啊，有一次去啊，是温州，那么都很有钱，都富起来了啊。我们刚好有一个团队去，几个老师，大概七八个十个老师吧，所以他们就让我们老师吃一桌饭啊，我们看学生吃的饭，我们就哎不错了，五菜一汤啊，五菜一汤，不像我们以前的培训的时候啊，那吃的是馒头啦，然后菜就是一大锅这样子哈。他那边学生都这样子，那我们老师呢，12道菜，酒席菜。他请来那个弟兄，刚好他说，哎，我在某某的饭店，我是大厨，他每一顿饭都给我们烧12道菜，哇，都是海鲜啊，螃蟹、虾、鱼啊。啊，我们真的吃的这个天天奢华宴乐，想到财主，还好，我们只是偶尔，不是天天是来到贵宝地啊，才有这个，但是啊，我们就感谢哈、啊，谢恩而吃，真的是神有时候让我们很自由。保罗也是一样哈、啊，说我可以处什么卑贱，我也可以处丰富，啊，所以不要太那个啊，有时候太这样子就变成律法。所以我们到温州吃的那么好，哇，12菜酒席菜，到了四川呢，就跟大家一起啊，吃那个什么苍蝇好多在里面飞来飞去的，坐在地上照吃，也要一起吃啊，对不对？啊，与爱哭的人同爱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啊，就是这个样子。那你发现你很自由，你都是富足的，啊，所以你在富足的那里，我也不觉得我特别富足，啊，到贫穷的地方我也不会觉得贫穷，啊，那这个就是。能够享受在里面的身里面的自由哈。好，接下来我们看第18节哈，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哎，对不对？吃喝是一件好事情哈，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得获财的力量也是神给的啊，因为这是他的份啊，神都会给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这个工作啊什么该得的是我们应得的，这个是很好，不错哈。然后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持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好，所以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龄，因为神令他的心使他喜乐。好，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神他是有恩典的神， 记得哈，我们不要真的是好像苦哈哈的认为说是哈跟从主的哈，撇下一切跟从主，我们就不能够吃喝快乐。耶稣在这个世上有没有吃喝快乐？
有，
他跟税吏吃饭啊，所以人家看了，法利赛人就很嫉妒他啊，我们都在那边进食啊，你在那边猛吃猛吃啊，你也是那种进啊，进去的进啊，啊，然后就说他是贪食好酒的哈，啊，什么什么的啊，表示你看有很多的东西啊，然后又有酒干嘛的啊，所以神造人呢，他赐福给人，赐福的意思，那个福的意思就是喜乐啊，让人喜乐，所以他并是不是喜欢让人受苦呢？不是哈，啊，在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三十三节很好记啊，三三三哈，他不甘心人受苦。他不甘心人忧愁，啊，因为神造人，他赐福给他们嘛，啊，赐福给他们，然后呢，给他们什么，预备吃的，对吧？啊，神最重要的哈，啊，神创造最后的结论是什么话？神把那个青草给这些牲畜吃，然后把这些蔬菜水果给人吃啊，所以神要向人施展他的慈爱哈，啊。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喜乐啊，这个福是神他所要赐给我们的。但是真正的福呢，只要你要跟神连接，如果你没有跟神连接，你就没有得到真正的福啊。吃喝有没有乐趣？有啊，神造人给人有七情六欲，对不对？有吃喝玩乐各方面都很好啊，娱乐这些都好，就像是过节一样，有节庆，有欢乐，有跳舞，有歌唱什么的啊。那也给人有工作的技巧跟能力，如果你能够妥善应用神所给的恩赐，就能够在他们在世的年日哈，可以饮食饱足哈，可以满心喜乐。你看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第十七节哈，所以我们在讲到神，他不是说那边很吝啬的，哎，不可以享受太多，你要禁欲哈，你要什么哈？不是哈，很多的宗教他们走来走去，他们走错了哈。如果我们看到神他造人在十四章《使徒行传》。啊，十六节，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啊，十七节，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施恩惠哈，我们喜欢给，神也喜欢给的哈。当你发现你现在特别浪费啊，喜欢给的，喜欢给并不是浪费啊，这是一个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在你的里面啊。然后呢，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什么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哈。所以我们聚完会有爱宴啊，吃东西啊，吃喝快乐，这个东西不要认为说它是哈，它是不属灵的，它也是很属灵，但是你要节制哈，因为你体重上升这总是不好的。我来到我们教会之后，体重就是这样子上去就下不来了。因为每一餐每一个聚会都有一点吃的哈，但其实就要操练我的节制的功夫哈。那为善为美哈，这个为善为美就是这些人有追求真善美的本能哈，所以当人经历神尝到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是善。所罗门有没有尝过神主恩的滋味？知道在神里面的美善是什么哈，所以他得到这个启示，他在传道书，特别是传道书有好几这个讲到说哈，就叫人家可以终身吃喝啊。那神赐给人每一天都有充满欢乐，对，你一天至少可以快乐三次，对，当你吃饭的时候快不快乐啊？吃饭时间到了，以前做学生的时候就想，哎呀，上课好辛苦啊，对不对？四堂课好辛苦，哎，到了吃饭时间特别高兴，心情特别好啊，然后回家的时候心情也特别好啊，累了一天可以好好吃喝，所以每一天都可以充满欢喜，可以借着吃喝工作休息，快不快乐？要睡觉哇，好舒服啊，哦，对不对？累了一天可以都是满足喜乐，所以因为神创造万物本来就是供人吃喝做这样的事情啊，去享受劳碌啊，神让人享受劳碌的益处，叫人趁着还活着的时候啊，他就要努力的去工作啊，日光之下尽力做他该做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在传道书那边讲说，阴间如果我们死了，现在工作还来得及吗？来不及了啊！阴间怎么样？没有工作啊！在传道书的第九章第十节啊，在阴间是没有工作的啊。所以即使我们老了退休的，还是可以继续啊，这个享受这个劳碌。我最近看了讲到说哈，这个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抗战老兵啊， 抗战的老兵，最近他们在采访这些哈，讲讲他们的生活，因为他过去是国民党，所以到后来就被关了嘛，关了一段时间，后来放出来，所以他等于离在这段时间里面离家三十年后才回来，三十年回到家之后，哇，这个家人事全非，太太死了，父亲也死了，两个儿子来接他，他已经65岁了，65岁啊，那怎么样子面对生活呢？那个家里，然后他也没有什么退休金啊，没有什么，所以就开始学养羊啊。他从那时候才开始学养羊，种地啊，干嘛？他以前是军人啊。那他从65岁开始学，羊养的还不错，还生了还不少啊。然后他是一个军人的本分啊，所以他每天早上人家看到啊，这个村子里面看到有个人啊，4点钟、5点钟就起来干嘛？早操，跑了这村子在那边跑啊。然后到后来呢，现在到90岁了，还在他不现在跑不动了哈。他人家以前看的是跑，到后来呢变快步走，那现在呢慢步走，慢步走。可是人家总是看到他总是会这样子绕着村庄这样走啊。然后呢，他90岁了，他儿子养他或干嘛的哈，对他都很好。但是他说哦，习惯啊，老人家你怎么还在洗你的衣服啊？还在洗他的衣服啊！他说我不习惯人，他说我要工作，我要动，我不动就里面就闷得慌啊。那做这个事情好好，也是运动运动也好，啊，所以我们这个工作，神让我们工作，这是个好的啊，让我们有机会。那我们身体有一天可能都会衰老，什么都做不动的时候啊，那样子的话，反而你就会想到，哎呀，有工作真是神的恩典，神的福气啊！所以不要以为90岁不能做工，还是可以啊。然后这个资财也是一样哈，享受劳碌得来的好处，神赐人丰富资财，使他可以吃用，能以取自己所用的哈。所以人生在世可以享受他的财富，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恩赐。你要记得，地上的财富都会过去，你要重要的要积财宝在天上。所以如果你能够积财宝在世上，你为什么不能积财宝在天上？对，我们都会打算嘛，对，为这个打算。所以你要妥善运用地上的钱财，好为永生啊，将来预备那个永存的帐幕。怎么样去预备？其实哈，在路加福音16章不是讲到有个管家吗？有个不义的管家，那后来主人把他辞退的时候呢，他想说，哎呀，糟糕，我没有工作，那怎么办呢？好，那在还没有辞退之前，我就先做点手脚，对不对？这个哎，有很多人欠这个主人很多钱，欠你100担的，好，我大笔一挥，剩下多少？50，你欠80啊，剩下20，怎么样哈？借主人的钱，慷他人之慨，然后想说这些人将来会怎么样？纪念我的恩德，对不对？他这样想法对不对？啊，这个主人就夸这个管家做事聪明，做事聪明。你要用地上，耶稣也讲说，哎，这个聪明，为什么？你可以运用钱财，为着运用钱财怎么样？将来当钱财没有用的时候，他就可以把你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所以当你在做一些施舍帮助人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干嘛？积财宝在哪里？在天上哈。但是有一个做不对是什么？这钱不是他的，你拿别人。不义的管家不行这个样子。人你在小的事上不忠心，神怎么人怎么可以把大事交给你了啊？但是如果这钱是你的，可不可以？可以，那而且是做得好。他说我们这个光明之子不够聪明，不会用钱，赚了钱之后不知道怎么放，放哪里保险一点，放银行，放埋在地里面，你不用不行啊！你要运用这个钱财，你能够运用这个钱财的话啊，哎，圣经上还讲到说，你如果是怜悯贫穷的，你是什么？你是借给耶和华，对不对啊？账算在谁的头上？神的头上，对不对？哎，我是付钱给他一杯凉水啊！记得啊，这个你不得不得赏赐啊！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就是要不断的像神一样，是不断的去给去帮助哈。那这也是个神的原则哈。神赐人有资财，也叫人有行善的力量。啊，你如果有行善的力量，你不要推辞，你一定要尽力的去做啊。你要以自己的有余去补别人的不足啊。那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啊。神的恩赐就是说他可以任意取用干嘛的什么这些东西的哈，就像神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中，也让他随意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哈。所以如果我们赚了一些钱，我们都可以真的是任意用，但是你要有神的智慧啊， 让这个用的真的是能够积财宝在天上。而且你在做这些的事情，以这个为乐，乐在工作。你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快乐？啊，在工作的时候就觉得很快乐啊，因为你觉得很有意义啊。所以有时候你这样子哈，你发现你现在工作就是不快乐，你发现做另外一件事情很快乐的时候，就怎么样？你换个工作，对不对啊？像我就是这个样子。啊，我做什么都不快乐，但是去教会就特别快乐，所以到后来发现，哎，好像我就这条路吧，所以我就来到教会来服侍啊，真的是从这个工作在服侍当中享受这个快乐啊。神也是工作的神，对不对？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要不断的工作啊，在这工作当中享受工作的乐趣啊。所以一切都是神的恩赐，记得啊，工作、休息、吃饭，你看到这样的话，哇，我每一天都是神的恩赐，你有没有觉得？睡觉也是神的恩赐，起床也是神的恩赐，吃早餐也是神的恩赐，哇，都很快乐。来到教会也很高兴，看到弟兄姊妹也很高兴啊啊。然后今天有人给我一个蔬菜汤、果菜吃，哎，也很高兴啊，对不对？啊，都很喜乐，每天都是满心欢喜啊。那这个他就不多想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啊。那这些没有神的人，他们只能拼命想着今生的事，不然的话，哦，他们眼都会花掉了。可是我们呢，属神的人，我们可以想到永恒的事情，将来的事，我们也可以想着今生的事啊。今天有什么难处，今天当也不多想未来，也是可以啊。所以所罗门他最后思索人生的意义，他对那些没有神的人，他就是给一个结论，就是你不要多想未来，你要活在当下，你要把握现今的生活，然后想说每一刻都有神的恩典跟祝福。但是如果你没有神的时候，这些你还是会想到过去，还是将来，这些过去的时候都是一场空啊。但是我们有神的话，我们不只是有来生的祝福啊，我们也有在今世可以得到百倍啊。以前花100块才能够快乐一下，现在1块钱就快乐，所以你看到这个神真的是很恩待我们。好，所以在这边第五章就是讲到人当尽的本分哈，每一天你要活在当下啊，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丰盛。好，我们看结论哈，人生在世哈，不要多想自己一生的年日啊，就是最后一节所讲的那个话哈，只要尽自己的本分，你活在当下，尽情享受活着的每一时刻啊。可是人受造本有与生俱来的永恒概念，是挥之不去的啊。所以当生命到了尽头，总要面对当何去何从，活着的意义究竟为何啊，所做的一切到底有何价值，那这些都是超越自己所能理解所能掌握的啊。所以在人看来这些都是无解的奥秘，可是在神里面所有的答案都在他的里面啊。所以对于曾经尝过主恩滋味的人而言啊，你就可以体会到耶稣所应许的，你今生可以得着百倍，来世必得永生啊。我们在今生现在这个时刻就可以活着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因为我们生命已经与那永恒的主连接在一起，我们里面没有空的地方啊，我们都是满足啊，神的丰盛，神的一切良善的属性都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传道书也可以让人家很喜乐，对不对？很满足啊，只要有神，我们就可以从这当中看到神要告诉我们的启示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